一个人平安，
平安。
上次来呢，大概是两个多月以前，今天又来到范德罗萨华人教会，跟大家一起敬拜我们的神，所以我自己都非常的喜乐啊，连体会都喜乐，非常的喜乐，非常高兴，感谢神。我们今天的分享的经文呢，刚才大家也念过了，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是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这个经文呢，大家非常熟悉，我也非常喜欢。他这个经文就是每次读出来就感觉特别的温暖啊，就感觉到好像有一个非常的亲近的一个主内的弟兄，好像就坐在我的身边，用非常的柔和的和蔼的声音对我说：“一定要喜乐呀，一定要喜乐呀。”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常常不能喜乐，所以当我们听到了说要喜乐，我心里就非常的温暖啊，特别是在心里边在有灰心啊、沮丧啊、还有焦虑的时候，就非常喜欢听这样的勉励和关怀。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喜欢，愿意在喜乐，渴望喜乐，希望喜乐呢永远不离开我们。可是遗憾的是，我们在每天生活里边日复一日在这种劳碌啊、奔忙啊、压力啊这种下面，就把我们的心情呢就拉进那种纠结啊、茫然啊、无奈啊，有时候甚至是这种苦读的光景里面去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但没有常常喜乐，我们反而是常常的失去喜乐。我们常常感叹人生短暂，我们更加感叹在这个短暂的人生里边，那个快乐的时光就更加短暂了。人们多数的时光呢，都是在一种非常平淡的、辛劳的愁烦中度过的。这种情况呢，我可能不需要一一例举，因为呢，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感同身受。我们中国人说，人生之不如意十之八九，在这种十之八九的不如意的时间时段里面呢，其实我们就失去了喜乐了。可是有一种人，他们有一种独特的性情，有一个特别的特点，就是他们的骨子里边总是带着喜乐的，就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一样，那种喜乐是涌自心底的，就像唱的诗歌一样，常常的喜乐向主高歌，不论环境如何，他们都是喜乐满怀的。所以腓立比书这个书的作者保罗，可以说呢，他就是这样的人。还有许多的基督徒朋友，许多的圣徒，他们都是这样的人，他们的生命散发着喜乐的气息，这是基督徒特别明显的一个特点，一个标志。这种人呢，他们生命中的喜乐是持久的，他们心中的喜乐是一种满足的，即使在逆境当中，在困难当中，他们还是可以喜乐。所以我今天正道的题目呢是喜乐，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再来看一看圣经里面是怎么讲的喜乐，我们再来一起来想一想、思考一下、思想一下基督徒喜乐的生命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现在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啊，你的众儿你来到你面前向你祷告，在主日的清晨，我们在你面前，在你的圣殿里面要扬声赞美你，赞美你奇妙的作为，我们也寻求你的生命之道，真是求你的真理光照我们，求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我们也求你赐下喜乐来充满在我们心里边，愿你的旨意就成就在我们当中，愿你的名被高举，我们一起同心感恩祷告不配，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所以要喜乐，这是腓立比书的一再强调的。喜乐呢，在汉语里面有很多的同义词啊，比如说快乐，在圣经里面也用快乐啊。那我们想一想，快乐跟喜乐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常常会知道说快乐是比较的受外界的影响啊，是因为外边的一些环境啊、一些条件影响我们的心情，让我们呢产生一种啊比较啊高兴的一种情绪啊，快乐。喜乐呢，其实更强调的是内在的东西， 是从里面发出来的一种畅快的满足。圣经里边讲的喜乐呢，不是那种人我们触景生情高兴了啊，不是讲的这个啊，一看到一件什么特别好事心里就愉快了，也不是讲的这个，而是呢人在生命中里边的一种性情，一种品格，一种特征啊，讲的是这个东西。我们都知道有一种水果叫百香果，这百香果呢大家都见过，它是产于巴西，可是这个百香果很多人原始人把它叫巴西果，这巴西果怎么就变成百香果了呢？什么意思呢？这事情要起源于最早的很早的时候啊，西班牙的宣教士，你知道我们在东南亚的地方就是西班牙宣教士过去的啊，在十七世纪很早的时候，他们来到那里就看到这个果子，他不仅看见这个果子，还看见这个果子的花，这个花呢看起来呢像一个十字架啊，所以宣教士对这件事情很敏感啊，他们就管这个果子呢，他们管这个受难果啊，像一个十字架，花蕊像十字架，也叫受难果。那他还把这种果子，把这种信息，他们回到欧洲，把它又跟大家宣传讲，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呢，从此就管它叫做什么叫 passion fruit 啊，有受难果的含义在里面。passion fruit，passion。那咱们今天华人，按照意义声音的发音，把它翻译成我们中国人能理解的那个水果的一种特叫百香 ，passion 百香啊，翻译成百香果。百香果真的是不负盛名啊。它真的是百香，它不仅是营养非常的丰富，而且呢一个熟透的百香果啊，气味非常浓郁芬芳。如果我们去四十，在网上去四十说百香果特点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说一个果子啊，它同时会发出香蕉、菠萝、柠檬、草莓、蟠桃、石榴等多种水果香味出来，它有果汁之王的美称，所以用百香果调出来的那个饮料非常的爽口啊！我记得很多年前我们在教会的朋友也送给我们一些百香果，是自己家种的。我现在在咱们北方更多人家有百香果，现在我们家有种百香果啊。可是那是第一次，我没有见过啊，削了一颗熟透的百香果，把它打开的时候，那个香味真的是整个房间里都是那个香味，那种香气啊，那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的。这保罗有一个说了一句话，保罗怎么说呢？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真是感谢神，我们认识了基督，我们就有了一种特别的香气啊！而且这个香气还不是一种，有很多种香气。就在基督的生命里边呢，我们都有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果子在我们里边，于是呢，我们就发出了九种香气出来。其中包括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啊。圣灵的果子有九个特征。咱们今天呢，就说圣灵果子有九种香气，是咱们今天配合咱们的讲道啊。这九种香气呢，九种味道呢，是非常的芬芳的。其中喜乐是其中一种，我们今天就谈喜乐。其他的香气呢，我们有机会再谈，像以后将会有机会我们再谈啊。就在很多的知道很多教会里边呢。都是用这个圣灵的果子的作为我们团契小组的名称啊，光比如说我们的教会就有喜乐小组，很多教会都有喜乐小组、喜乐团契啊，不管是叫什么团契、什么小组，都他一定都在显扬着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一定都在散发着那种圣灵果子的香气出来。我们来看这个喜乐啊，保罗说我们要喜乐，可是事实上呢，我们要保持喜乐真的是不容易的。我们每天生活听到的坏消息啊比好消息多，我们遇到的麻烦事啊比那个顺利的事要多。我们常常觉得那种麻烦事啊、那种压力啊、不合神心意的事啊，就像在狂风暴雨中的那个浪涛一样，就在我们周围一波一波的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从来没有停止过一次。这是比如说我们自己的家，我们自己的家买了不久，房顶就漏了啊！我们把这个房顶整个打开，像这样一样，完了把水排下来，然后这重新修墙、修顶啊，从里到外重新修。房顶刚修好，我们前门的水管就漏了。那水管呢，不是自己家用的水管，是那个防火用的水管，所以平时看不到的。可是这水呢，整个在前院里边一直就往上涌啊，那一大片都是湿地啊，草地都淹没了啊。完了又修，我们家的空调呢，这个。为了修空调哈，请了六次 technician 来修这一个空调啊， 这个一会儿又出一会儿出问题啊。这你说这些事情呢，常常会影响我心情，说哎我们是不是就失去喜乐了呢？在疫情期间，我的朋友直接认识的朋友，其中有七家人因为父母在中国过世，就没有办法回去奔丧，啊，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什么样的心情呢？美国现在通货膨胀这么严重，物价越来越贵啊，都不能想象的贵。还很多人最近在高科技公司，特别南湾啊，都在裁员，大量的裁员啊，很多人失去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我认识一个女孩子，她这个在 COVID-19 的时候被传染到了，一年了快，就是一直没有吃饭的味道。所以她现在吃饭说，家里说你吃饭喜欢不喜欢吃啊？她说我喜欢。为什么喜欢呢？我想象的我以前吃的时候是什么样。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真的是这种环境让我们这个压力哈就喘不过气来，一波一波的，不如疫情太多了，一直在搅动着我们的心，就像诗歌里唱的似的，说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呢？所以在这种忧闷和烦躁的状态下呢，我们就失去了喜乐。这些写诗歌的人啊，他们真的是非常的了解我们的心思。可是我们来看保罗，他在写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在劝大家要喜乐的时候，他在干嘛呢？他在监狱里，他被关起来了。他是以一个在监狱里囚犯的身份来劝那些在监狱外边有行动自由的弟兄姐妹们说，你们要喜乐。他的光景是什么呢？他基本是处在一种说随时可能上断头台的状态下，那他在劝弟兄姐妹们说，你们要喜乐。他为了喜乐的缘故，他可以付出生命，可是他仍然喜乐，并且他说我喜乐，你们要跟我一起喜乐。他要做榜样，带动大家一起喜乐。弟兄姐妹们，你们看，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圣徒的特点，这就是圣灵的果子能够发出来的那种迹象之气。这时候保罗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所以他经历了在经历了很多的患难啊、困苦啊、逼迫啊、饥饿、危险等等等等。他说这些都是至战至轻的苦楚，至战就是很短很短，斩蛇斩啊，轻就是轻重的轻，这是很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永恒的观念。他在这种苦楚当中呢，啊，不单是像我们很多人在苦楚当中不怕的那种，对这种状态很勇敢，说我大义凛然。他不仅是如此，他还喜乐，很坦然处之，在这种困难当中。所以呢，他说呀，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践其上也是喜乐。什么是交践呢？就是牺牲生命，仍然是喜乐的。所以你们看，这就是喜乐是一种非常的崇高的美好的一种境界。在什么情况下，即使在人生的道路好像是走入绝境的时候，他的基督徒的生命里仍然是有着喜乐相信能够散发出来的。基督徒不是没有忧虑，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基督徒，不是没有重担，我们也知道没有重担。但是我就是喜欢这首诗歌的歌词，说我是抛开一切忧虑，是放下一切重担的喜乐。所以我们刚刚说过，保罗他是以囚犯的身份来分享他的喜乐，他在分享喜乐啊，他告诉他们说我是喜乐啊，囚犯的身份，他是一个马上要牺牲生命的人的，以这种使徒的身份来劝勉大家喜乐。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他是以一位传神话语的执事的身份来教导我们的，他有属灵的权柄的，他来告诉我们说呢，常常喜乐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神要我们喜乐，不单是要我们高兴快乐而已，神要我们有那种自内而外发出来的喜乐。我们要把这种喜乐呢要发挥出来，要去影响世人，就像在黑暗中的光一样去照亮世人。所以我们要记住啊，喜乐是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因此我们一定要喜乐，我们要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要执行神所吩咐给我们的命令。腓立比书不仅教导我们说要喜乐， 而且还教导我们说要靠主喜乐。有一天在一个 party 上面，有人问这样一个问题，说如果你们财务自由了，这是咱们美国人最喜欢讲的题目，如果你们财务自由了，你可以任意决定你住在什么地方，你做什么事情，你想做什么，你想住哪里去。啊，有一个很天真的小女孩说，我想去非洲。那为什么去非洲呢？我要去保护大象，因为那些我看到那个电视上看到的大象的牙经常被锯掉，大象受欺负，我要保护大象不被人欺负。啊，这是小女孩很单纯的想法。啊，还有人回答说，哦，我看呢，我还是搬回伊甸园比较好。这听起来很调侃的，搬回伊甸园去，但是愿望实在是太美好了啊，不容易啊。在神的创造之初，神为人所预备的这个生活环境啊，神说每样都是好的。本来在伊甸园里面呢，可以说是大有喜乐的，在那里面没有衣食的烦恼，对吧？吃的足够足够的啊，也不用担心穿衣服的事情啊，不用化妆，不用什么的啊。在那里呢，也没有疾病的困扰，在伊甸园里也没有人际关系的冲突，大家都非常的和睦啊。那是冲突了以后才有的事情啊，在那里呢也没有大自然的威胁，没有什么这个洪水还没有下来，没有地震啊，没有大自然的威胁。所以在伊甸园里边呢，亚当夏娃他们分工有序，亚当做什么？做头，就管理园子；夏娃呢做帮手啊，那个相夫教子，给这个亚当出出主意什么的啊。他们每天的生活呢是可以说是井然有序的，一片祥和，有平安，有喜乐。神说很好。一直到有一天，夏娃跟亚当在骨蛇的欺骗和诱惑下，他们脑子里边又有罪生出来了，他们心里边呢又有罪的种子播进去了。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开始怀疑神对他们是不是绝对善良的，是不是他怀疑他的美意。这时候他们心里的猜疑就使他们开始失去喜乐了。接着他们对分别善恶中的果子啊，又起了贪心啊，看觉得它悦人眼目，好做食物啊，贪心使他们失去喜乐了。后来他们竟然就真的去偷吃去了，他们吃过以后呢，他们做贼心虚，良心又受责备，又怕神呢去教训他们，他们躲避神，他们失去喜乐了。他们犯罪以后呢，整个气候环境都变化了，正说园子里起了凉风，他们开始觉得凉了，也从来没有凉的感觉，不用担心衣服，不用担心，他们开始有了凉风，他们又失去喜乐了。他们因为犯罪的原因发现自己没穿衣服，他们开始羞耻了，他们感觉有羞耻的感觉了，他们也失去喜乐了。他们犯罪以后，神说人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于是他们只有终身劳苦，他们在终身劳苦中他们又失去喜乐了。人开始恼恨弟兄，以至于杀人，杀了别人以后还担心别人杀自己，所以他们失去喜乐。所以神明明地告诉他们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是不可以吃的，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可是亚当夏娃他们就去吃了，所以他们犯罪以后呢，他们的身体就开始老化，就开始有病了啊，开始走向死亡。他们灵里呢也与神隔绝了，他们被赶出了伊甸园，与神为仇了，他们与神渐行渐远，他们呢也渐渐的就失去了平安。所以就今天给你们看，今天我们失去喜乐，失去平安，各种那种负面的情绪都是在亚当夏娃犯罪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了。可见人失去喜乐的根本原因其实是人的罪。当我们远离了神的时候，我们就远离了喜乐了。莫勒他曾经说过，他说只有两个理由能够叫我们忧闷。他说第一个，如果我们还没有得救，我们就有理由忧闷。第二个，如果我们已经得救了而还仍然活在罪中，那么我们一定会忧闷。除了这两个情形以外呢，没有理由可以忧闷。那位造我们的神，他爱我们，不乐意我们就一直受那种被黑暗全是捆绑那种痛苦，不愿意我们就这样一直忧闷下去，他就给我们预备了一条出路，叫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回到喜乐里面去。大家可能已经知道说， 靠主取的这个词哈，原意啊是在主里的意思，我们翻译成靠是在主里的意思。所以呢，我们靠主喜乐，就是在主里喜乐；在主里喜乐，就是在基督里边喜乐。在基督里喜乐，不仅指的是一个，这样的话就不仅只是一个事件，就是哎，我今天累了，我靠主喜乐一下，啊，明天我缺吃的了，啊，我上班lay off 了，我要靠主，不是指的这个意思啊，不是指的一个单一事件、一个个案而言的。它强调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自己里面那种，我们一种生命的状态，一种光景是在主里的，是在基督里的。这种状态呢，就是我们已经脱离了在亚当里的黑暗，我们进入了在基督里的光明的一种状态。所以基督徒的喜乐呢，就是从那里边出来的啊。所以基督呢，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以前，他在马上要离开这个门徒的时候呢，他就向这个父神祷告，为向父神为了他的门徒祷告。他为门徒祷告，祷告了很多的事情，就包括呢，说让他们成圣啊，使他们按真理而行啊，派他们去做工啊，啊，让他们在主的爱，保守在主的爱中啊，等等等等的，有很多为门徒的祷告。所有为门徒祷告事件里面，第一项就是求神保守门徒们有喜乐。可见呢，我们门徒的喜乐，在耶稣基督的眼里，在神的眼里是多么的重要，是多么的宝贵啊！他说。现在我就往你那里去了，他在这耶稣对父神说，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要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由此可见，喜乐不仅是主耶稣对门徒的要求，不仅是对他们的一个旨意，也是主定义要赐给我们的一个祝福，是在我们门徒身上的一个计划。所以主耶稣呢，把他的喜乐要赐给每一位相信他的人。所以呢，我们要与主耶稣基督连结，靠着主的能力，基督徒的喜乐的源头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如果要追求喜乐，在基督里边我们就能够有喜乐，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能够得着喜乐的一个秘诀。因为呢，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有几件事情会发生。第一个事情，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就与神和好了，我们可以与神为乐了。在基督里的时候呢，人就脱离了罪的刑罚，就能够走出这个按照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这唯一的出路，可以走出来啊。所以耶稣说呢，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才能够到父神那里去。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呢，死亡的咒诅也从我身上离去了，我们有平安了。对罗马书十一章说，我们既得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与神为乐了。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不再与神为敌了。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就会与神为乐，心里面会涌溢出说不出来的那种大喜乐。我们都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的记录保罗他们去出去传道的时候，走到腓立比的时候呢，就被人诬陷，被关到监狱里了。那他们就唱诗歌，监狱的门就打开了，完了，他们是个手上的这个锁链也松开了。这时候狱卒就害怕了，以为自己要失职了，要自杀。保罗说：“你不要自杀，我们就没有跑，都在这里面呢。”哎，这狱卒看了以后非常惊奇，他们就进到监狱狱房里面呢，向保罗、希拉说：“你们二位，你们说我们怎么能得救？我们听你们的。”他们就这样子，完了。保罗就向他们传道，他们当场这个狱卒他的手下的都信了主，不仅信了主呢，还把保罗请到家里去，给他摆上饭，为他们洗脚，为什么手，为他们涂药啊，并且呢，他这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全家人因为信了主就喜乐了，因为信了主就喜乐了。因为在这个我们还看到这样的圣经里记载，有一个使徒叫腓力，他因为神指引他呢，他就到向那个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太监去传福音那个太监的名字叫做埃提阿伯总之他在路上就去到他向传福音，讲着讲的时候呢，这个太监就被圣灵感动，他也相信了，他说：“哎，这边有水，我们不妨你给我施洗好了。”这个谁？腓力说：“施洗可以，但是你要确定你是真的信了。”这个太监说：“我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时候腓力就带着到水里边呢，给他施洗。施洗过瘾呢，过后呢，这个腓力呢被上帝提走了，这个不提哈。 这个太守，他怎么样呢？他就欢欢喜喜的走路，当受了洗以后，得救了以后，心中就有喜乐，就欢欢喜喜的了。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八节说：“如今虽不得见，却因信他，又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想这是这是一个见证啊！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包括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朋友，一定都可以来做同样的见证出来。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就与神和好吧。我们与神和好了，喜乐会充满我们。再有第二个，就是在基督里，我们罪得赦免。中国人有句话说叫"无债一身轻"，很多家庭啊，把付清房贷这作为我们财务规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啊，因为有房贷在身上的时候，觉得压力非常大啊，不舒服啊，觉得失去平安了。可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我们因犯罪在上帝面前所欠的债，是我们自己靠自己无论如何也还不清的，那是最严重的事情。可是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主的门徒，他的债已经被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血给还清了。说救我们的，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了，全免了啊！在基督里，在爱子里，我们的债全都免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就是爱子里国度的一爱子的这国度里的一员了，我们不再是亚当国的人了啊！伊甸园是非常的好，基督为属于他的所预备的那个新天新地比伊甸园还好。人我们不能再回到伊甸园去了，但是呢，我们人是可以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就可以进到新天新地里面去。在那里呢是大有喜乐的，没有痛苦的，没有眼泪的。于是您告诉我们说，每位蒙恩得救的人，不仅我们罪责的赦免，而且呢我们有一种重生的再造的属灵的生命，圣灵住在我们里边，帮助我们远离罪恶，胜过罪恶。圣经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就是指的是主耶稣的生命兴旺，我必衰微。圣灵会帮助我们走一条圣洁的路。神的心意呢，不仅是要我们无债一身轻，神是要我们无罪一身轻。其实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很多情况下拦阻我们使我们的喜乐失去的很重要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自我为中心。亚当是这样的，现在的人也是这样的。由于自我为中心，我们就会生出自大、自持、自傲、自满、自欺、自意、自夸、自私、自卑、自贬、自怜等等等等这些心态出来，使我们呢在其中就远离喜乐。我记得有一个牧师在一个培灵会上呢，他就把这些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呢都写成卡片，完了给会众们看。看过以后呢，他就讲道，他一边用神的话来勉励大家呢，一边就把这卡片呢把它撕掉，然后就扔在这个讲台下面去了。等到他讲完道，这些卡呢也都撕完了，这时候呢他就拍拍手说，从此我就要远离这些负面的心态，我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了，我要以基督为中心，靠着圣灵的帮助，要胜过罪的捆绑和辖制，胜过生命中的软弱。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每得胜一次，我们就会多一份喜乐。好，第三个呢，在我们在基督里哈，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在基督里我们罪得赦免了，还有第三个事情会发生，就是在基督里使我们的灵里得保留。我们人是有灵魂的，所以呢，所有我们肉眼上能看到的物质上的东西都没有办法能够满足我们灵魂里面的这个需求的。所以一些名利呀、地位呀、金钱呀，甚至我们人所崇尚的爱情啊，都不能够得到完全的满足，常常反而使我们反而到陷入了更大的痛苦和绝望里面去。所以有人曾经说过，说啊，人进食40天不吃东西还可以存活啊，我们有例子吧，耶稣基督就是40天这个进食哈， 可是人如果没有了盼望，一天都活不下去。所以海明威是著名的美国作家，我们都知道了，他是写了这个《老人与海》，得了诺贝尔奖。他是因为没有盼望，他虽然在人看来，属世的东西看来，他到了人生巅峰，可是他却用自己的猎枪把自己打死。在一个神经病院里边，有两个不同的病房的病人啊，我们说是 A 病房 B 病房，这两个病人呢整天都喊着同一个女子的名字，而且呢两个人都是抱怨说，你害得我好苦啊，你害得我好惨啊，都是一样的。这时候有一天有一个人来参观这个精神病院，完了就问这个院长说，这是怎么回事啊？院长就给他解释说，其中这个病人呢 A 病房的病人呢，他是一生都追求这个女子，一直取不到，他朝思暮想，结果呢得了神经病。那这个 B 先生呢，他是成功的娶到了这个女子，他跟这个女子呢朝夕相处，结果也得了神经病。所以就好像一位作家萧伯纳说的，说人生呢有两个最大的悲剧，一个是你所盼望的没有得到，一个是呢你所盼望的终于得到，结果呢都没有平安，都失去希望。所以所罗门王说了，所罗门王是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智慧啊、权力和财富的人。他经历了一生观察人生之后呢，在老年的时候写下了一个传道书。他说，一开篇就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日光之下一切事都是虚空，全都是普空。他感叹人生没有满足，没有满足的人生就更谈不上喜乐了。所以我们都知道奥古斯丁的一句话，他说，神你创造我们的时候呢，在我们里边有唯有你呢创造这个空洞，只有你呢才能够填满这个空洞，如果不在你里边的话呢，我们就永远没有安息之所。换句话说呢，人心上的空洞啊，唯有神的灵的东西才能够使人的灵里头得到保护。耶稣基督就把我们领回了神的面前，使我们心上那个洞呢就被填满了。这个时候就像圣经说的时候，我们就心欢喜，我们灵快乐，我们肉身也安然居住了。什么是肉身安然居住呢？就是不再忧闷，不再烦躁。从此生命中就有了圣经所说的满足的喜乐和永远的喜乐。腓立比书第4章第4节呢，我们先看看，他讲了三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一个告诉我们是要喜乐，第二个呢告诉我们说要靠主，第三个呢他告诉我们一个重点，说要常常。我们把这三点合在一起，就是要靠主，常常喜乐。那我们现在来思考这个常常。那我们怎么能够常常喜乐呢？我们刚才讲说要喜乐就是要在主里边，那常常喜乐呢就是要常常在主里边，常常在主里边。对了啊，那我们怎么能常常在主里边呢？啊，今天跟大家呢我们分享几个要点，当然有很多很多的要点啊，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几个重要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要常常祷告。人活着是要呼吸的，我们属灵生命也是要呼吸的，就是祷告。我们要不停止的不间断的祷告，保持跟神的灵里边有这种一对一的关系，保持我们在基督里边，在灵里面呢是常常的正常呼吸的状态。当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呢，我们就会经历到呢，哎，神真是听我们祷告的。神有时候会改变环境，神有的时候呢他也不改变环境，改变我们。而更多的时候啊，比较多的情况下呢，是神没有改变环境，是改变了我们，让我们不一样了啊，喜乐的油然而生。我们曾经遇到那些使我们失去平安的事情，而我们不再因为这些事情搅扰和烦恼。我们曾经遇到一些事情使我们义愤填膺，特别生气，火冒三丈的事情，还有我们现在变得云淡风轻，心平气和了。有些事情呢原来是我们惶惶不安的事情，现在呢我们可以淡定从容和自信的来面对。所以诗人说，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这边烦躁呢？那接着说呢，他说，当仰望神，因为他用笑脸帮助我们。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耶和华就成了我们思维的盾牌， 就是我们的荣耀了，他是叫我们抬起头来，我们不一样啊，有这个生处灵的生命，我们可以抬起头来听这个耶稣。所以要产生喜乐的话呢，这是一个要点。还有第二个要点呢，就是常常要读神的话，思想神的话语。我们不仅要有属灵生命上要呼吸，我们还要吃饭。所以属灵生命的食物呢，就是圣经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要吃灵粮。对于属灵的粮食，我们不仅要吃，而且要慢慢的嚼，慢慢的消化。对神的话来讲呢，我们不仅要白纸黑字的读，而且要常常的来思想。神的话是有生命有智慧的，我们要仔细的去体验它，每天去体验它，而且呢要想它啊。所以圣经里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的人，这个人是有福的。圣经讲了很多教义啊，救恩啊，盼望啊，永恒啊，其实圣经里讲了很多我们生活中可以应用的这个智慧原则和教导啊，这些东西呢让我们在生活里面呢，因着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照着神的旨意去做，我们就有平安喜乐。这种东西这种教导很多很多。你比如来讲啊，教育儿女，圣经里说这是我从我刚信主就领受的，我的牧师给我的教导，我觉得非常受益啊。他说，不忍心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你不忍心打儿子，你不忍心用杖打儿子，不是说你是高是手下留情啊，你是恨恶他，你是怎么样设一个犯罪的陷阱给他，你是害他啊，反而是你管他的时候才是爱他。所以后面接着说呢，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你看讲多清楚啊，你管他的时候你就有喜乐啊，你不管，你到头来你就是麻烦事，你是没有喜乐啊。所以这是圣经的教导啊。比如圣经里还说怎么善用自己的口舌，他说呢，劝人和睦的人变得喜乐。哎，你挑拨是非的人，好像有的人或者有的人不一定挑拨是非，讲一些这个这个坊间的这个传言，讲一些这个三八的话，讲一些这个八卦的话啊，听着啊，好像是随便讲一讲而已，这些都没有喜乐啊，反而是说什么劝人和睦的人已经有喜乐了，这是圣经讲的。你去试一试，你劝人和睦，你看看你喜乐不喜乐啊？有很多关于夫妻关系的，关于如何对待姻亲的啊，关于如何处理自己个人钱财的，圣经里都有这样的教导啊。我们如果明白了它，我们不做糊涂人，而做一个聪明人，去听神的话，去读神的话，还想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喜乐。所以呢，我们可以在周围的事情上啊，每天生活里边，我们去看，去比照，去检查，去亲身的体验。当我们领悟到那种属天的智慧的时候，我们会有满足的喜乐，我们会拍案叫绝。其实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种经历。哎呀，原来神讲的是这个意思，我今天终于明白了，太美了，太棒了啊！我们就有一种满足的喜乐啊。这个武侠小说里面常常说，江湖之人呢，他们一直在追求一个武林秘籍啊，上天入地的。然而圣经是神赐给我们的，指导我们如何生活的人生秘籍。所有的宝贵重要的都在里边，是我们的人生秘籍。这是第二个。第三点呢，我们要常常在主的爱中。如何常常在主的爱中呢？我们都愿意在主的爱里边。什么叫常常在主爱中呢？在约翰福音5:10-11说了一段非常的打动人的话啊，我读得非常感动。他说呢，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了。注意啊，遵守我的命令，常在我的爱里了。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主的爱是可以存在我心里的，可以满足的。怎么样呢？你要遵守他的命令。遵守他的什么命令呢？其实这是约翰福音15:10-11啊，接着第十二节紧接着下来讲命令，讲什么呢？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所以当我们用主爱我们的那种爱 那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在主的爱里面了。这个命令一个人不能完成，我们用主的爱爱自己，那不是彼此相爱啊。这个命令是给整个教会的，是给教会众人众儿女的，在这里边我们彼此相爱啊。这个彼此很重要，这个彼此不仅是你要去，我们要去给予爱，我们一定要还要什么领受爱，这是一个完整的彼此相爱。就像一个年轻人，一个年轻小伙子爱上自己心仪的姑娘，他是愿意付出爱给予爱，可是那个姑娘不领受，那就不是彼此相爱，叫单相思。如果姑娘也领受了啊，这就叫做彼此相爱，是吧？这叫彼此相爱，一定要领受，要有领受。所以我们自己也要领受爱啊，要领受弟兄们的爱。在我们这个平常教会生活里边啊，弟兄在这个最近心里有难处，想这个跟其他弟兄去分享一下，得一些安慰，那我们就安慰他啊，我们安慰他。反过来讲，哎，这个弟兄说，我今天施工上面呢缺人手啊，需要帮一忙，哎，我就来帮一把，帮一把手，啊，彼此的相爱，我们就领受彼此的啊有付出有领受，我们就在主里边领受在主里边的彼此相爱。当我们在主里边彼此相爱的时候，主的爱就在你里边，就在我里边了。在主的爱中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满足的喜乐，主的喜乐也赐给我们。这是第三个。第三个呢，就是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诗篇说：“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的恩惠。”其实我们在生活里面有很多神的恩惠啊，我们都是不经意的。当然，这是我们可以数起来，可以数很多。比如说我们的我们里头的空气啊，雨水啊，我们四季啊，我们吃的饮食的供应啊，我们这个生命每天早上起的生命气息啊，我们的救恩呐、我们生命里边掌管的宇宙万物和我们包括我们里边那些所有的我们看不见的那些规律啊，那都是让我们活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啊。还有圣灵在我们里边给我们赐给我们救恩呐、来见证神的话呀，还有神的儿子在天上成为我们的中保啊，为我们在神面前祷告啊，等等，这都是我们可以说是习以为常的，但是每天我们都在领受啊。我们要数算，其实我们不仅要数算上帝的恩典，我们也要借着数算人的恩典来学习感恩的心。要常常的数算，当你一个感恩的人的时候，一个感恩的人他会有更多的喜乐。我不知道感恩的人呢，不去感恩的人呢，他就会比较少的喜乐，那他怎么在抱怨里面就越少的喜乐，是吧？所以我们夫妻之间要常说感谢的话，这种感谢的话不要吝啬，要常常挂在嘴边上。母亲节送玫瑰花，父亲节送领带，情人节送巧克力，生日的时候送礼物，旅行带回纪念品回来，这些都不要心看，都不要心看，都特别的有意义啊，都表达了关怀，表达了感谢啊。冬暖夏凉的嘘寒问暖啊，冬天夏天嘘寒问暖，一日三餐前后的这些彼此的问候祝福，哎，都表达着我们的关怀，表达着我们的感恩啊。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会问，这是不是太啰嗦了？每天这样谢来谢去的，麻烦不麻烦呀？如果一切都是勉强的话，都是装出来的话，都是不得已的话，那是挺麻烦的，真的很累啊。但如果是从心里发出来的，那就不一样了。有一位销售经理，他要求他柜台的柜员呢，就是服务的工作人员呢，每天接待客人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二号微笑啊，不能变，这样才能够亲和力，才能好好接待这个客人。所以当这个服务员们这个一天工作下来以后，怎么办呢？他们要按摩自己的脸啊，让这个僵硬的肌肉呢能放松下来，因为这是他们勉强做的事情。那如果一位小伙子，他很高兴的跟他的女朋友相处的时候，他也保持了微笑。你想，他会说，一晚上下来，他脸还要去重新做按摩，去松弛他的肌肉吗？他不需要啊，那是他自由的，那是他自己的命，他就是有喜乐，是愿意微笑，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在神面前感恩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发出的，我们不会觉得劳累的，我们很喜乐的，我们愿意这样做事情，我们愿意这样做，是吧？所以在那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5:18说要常常喜乐，要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你看三个要点， 而且讲到喜乐，讲到祷告也讲到喜乐，喜乐是离不开祷告的。我刚才讲的意思，怎么样？喜乐你一定离不开谢恩。好，我们现在看第五个要点，就是要常常体会神的美意。我们喜乐以后啊，常常和我们看事情的眼光有关系的。我们为了从人的本性来出发的话呢，和从这个神的眼光来看呢，常常会有不一样的结果。有些事情看起来呢是麻烦事，有些甚至是患难是灾难，可是呢，如果能够从神的眼光来看事物，我们会发现呢，哦，神的意思原来是好的，于是我们就喜乐油然而生。可是如果我们看不长远，只看眼前，又不能按神的意思看的时候呢，我们只能按神的本性来理解这件事情，我们就看不出神的祝福。这时候呢，我们就从中没有喜乐，我们甚至是失去喜乐的。所以神的美意对那些不能够降服在神面前而自以为是的人来讲呢，作为所谓的通达通明的来讲呢，它是隐藏起来的。而那些对那些单纯的相信上帝的人来讲呢，它可以显示出来的。所以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经文，哈巴谷书啊，我以前读这个书的时候呢，百思不得其解啊。他说，虽然无花果不发旺，不造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缺了羊，棚中也没有牛，然而我们的耶和华关心，您救我们的喜乐。我非常的感叹这个哈巴谷的这个先知的信心，什么都没有啊，还要关心喜乐，那他是凭什么呢？为什么会关心？为什么会喜乐呢？他是因为没有了无花果，没有了葡萄，没有了橄榄树，没有了橄榄，没有了粮食，没有了牛和羊，会喜乐吗？还是因为他祷告了，神已经回应了他祷告，马上就会像这个耶稣啊，从那个水变成酒一样，实行神迹，那些水果啊、粮食啊、牛羊一下就变出来了，他就会喜乐，是这个原因吗？其实不管有还是没有，都不是这个原因，而是哈巴谷呢，他有特别的一种看见。在哈巴谷啊描写这个经文的时候，这个时代啊，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所以他眼看的这些东西呢是真实的，不是一个虚幻的景象，也不是为了衬托的人的信心而预设的一个条件，说啊这么困难我还要喜乐，不是这样子的。那个是什么情况呢？是当时巴比伦人他们来掠夺犹大全地，来焚烧耶路撒冷的真实的情况。当时犹大国呢可以说腐败到底了，从普通老百姓到这个国王全都腐败了啊！他们那时候道德沦丧，敬拜假神，生活淫乱，以强凌弱啊，无视法律。这种腐败，我想我们今天也能看到啊，我们也能看到啊。所以在耶和华的眼中呢，就看到这些腐败，还兴起当时的巴比伦帝国来攻打耶路撒冷，要重重的教训他的百姓，犹大百姓。所以在战后那种满目疮痍、遍地荒凉的景象中呢，用人的眼光看，那就叫做毁灭，那就叫做灾难。可是呢，阿巴古他的眼里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上帝的公义和慈爱。他看到神的公义，他万不以有罪为无罪，所以呢，有罪的就是要惩罚。他看到神的信实，他要神一定要把这些他的百姓从罪里面把他拯救出来。他也看到上帝的慈爱，他仍然待以色列百姓像自己亲儿子一样，即使他们那么败坏，这么悖逆，可是神都不放弃他们，用他的慈绳爱索要把他拉回来。神不任凭他们说你随便了啊，不是这样子，不任凭他们走向万劫不复、永远死亡的地狱之门，不愿意让他们进去，要把他们拉回来。所以哈巴谷在这个焚烧的城和荒凉的地中呢，他得到了神的启示，他惊喜地领悟到了神的意图，体会到了神的意思，他的眼光改变了，哈巴谷的心态也改变了。他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是一种惊恐的惧怕的心态，哎，他后来变成什么呢？安静下来了，默然不语了。他从默然不语那种准备默默地忍受各种惩罚痛苦的那种心态，他又变了，变为发自内心的关心和喜乐。他清楚地看到了神 神的美意。其实在这个哈巴谷书里边有一句话，也是让他看见神给他的启示，这个启示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叫做义人因信得生，这是他看见的。这句话成了后来保罗罗马书里边因信得救的一个旧约的神的一个基础。今天我们每一位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是因为神的这个启示，哈巴谷这个看见，我们得到了上帝的恩典。所以你从上帝的眼光看是不一样的，是吧？我们就能够有喜乐。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人生是有患难的，有关卡的，也有瓶颈的。我们如果能体会出神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就会涌溢出那种无以言表的大喜乐。现在呢，我们看到整个世界也是动荡不安的啊。我们看到美国纷纷攘攘的各种的事情啊，这个说不清道不白啊，教会之间也在彼此争论。我们看到教会里边也是因为不同的受到世界的影响，我们叫做各种的骚动啊，不明确的观点也在里边。可是我们相不相信神仍然掌权呢？我们相不相信在这个幕后的时代，神仍然有他的美意的呢？若是我们触摸到神的美意的话，我们今天就不忧愁，我们就有欢心，我们就有喜乐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可能今天分享就到这里了。我来打包一下今天我们要讲的大概的概要。第一个是要喜乐，因为喜乐是神的旨意。第二个是要靠主，靠主就是在主里，在主里边我们就可以与神和好，在主里我们就罪得赦免，我们灵里得保护，我们就有喜乐。第三个就是要常常，我们要常常的祷告，常常读经，思想神的爱，数算主的恩典，心意更新变化，使主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喜乐。所以让我们来彼此互相鼓励，彼此代祷，竭力的追求，依靠主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能建造出一个喜乐的生命，活出喜乐的见证，也发出喜乐生命的吉祥之气。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啊，感谢你赐下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带给我们救恩，也带给我们满足的喜乐，为的是要成就你美好的旨意。我们求你的旨意就成就在我们每一位人的生命当中，保守我们活出一个活泼的新生命，也活出喜乐的新生命。荣耀归于你，祷告不废，耶稣基督的圣名。谢谢大家。